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溯源新冠，追责气球，杜绝强迫劳动，美国会监督中共不放松。美国贸易代表强调不谋求与中国经济脱钩。连线对话，澳中回暖，但蜜月已过，中共是否判拉拢小国为南派势力？
所以他现在又回到传统上以澳洲为核心的外交政策。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首次发射爆炸坠海，失利原因尚不清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在向乌克兰提供3.25亿美元军援。联邦调查局发出警告，外国政府跨国镇压美国居民，胆子越来越大。节目的开始，请宇宙来分享一组国际新闻。首先，俄罗斯侵乌之后，北约秘书长突访乌克兰。宇宙，
是的，陆阳，这是一年前俄罗斯入侵以来他首次造访乌克兰。斯图尔滕贝格经常表示支持北约成员国提供武器帮助乌克兰军队，而芬兰本月加入北约之后，军事联盟北约的规模是不断的扩大。陆阳，
另一方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3.25亿美元新军援。宇宙，
美国呢星期三4月19号宣布向乌克兰再提供3.25亿美元军事援助。白宫女发言人皮埃尔对媒体说，这是美国持续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野蛮入侵努力的一部分。
As part of our ongoing efforts to help Ukraine defend itself against Russia's brutal invasion.
而这批援助呢，预计将包括更多的炮弹和用于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也就是海马斯的火箭。而乌克兰军队呢，需要这些武器来击退已经在被占领区绝好固守的俄军。陆阳，
另一方面呢，美国司法部寻求更多的权限，将没收的俄罗斯资产转移给乌克兰。宇宙，
美国司法部呢是要求国会授予更多的权限，把没收的俄罗斯资产移交给乌克兰，不是说想转就能转哈，需要程序的合法性。去年12月呢，国会授权司法部将被没收的俄罗斯资产的收益呢转移给国务院，用于乌克兰重建，但是呢那项权限受到一定的限制。陆阳，
我们看苏丹，那么苏丹敌对军队宣布新的24小时停火。宇宙，
是的，陆阳，那么我们报道过类似的停火努力，当时呢是失败了。苏丹武装部队和准军事快速支援部队分别宣布会在当地时间下午6点开始停火。那么美联社报道说，喀土穆居民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听到零星的枪声和爆炸声。据报呢，喀土穆主要军事总部周围星期三早些时候爆发了激烈战斗，军用战机向快速支援部队发动了空袭。陆阳，
我们看美国联邦调查局发出警告，外国政府跨国镇压美国居民，这个胆子越来越大。宇宙，
是的，陆阳，美国呢与威权政府之间的争斗呢，不仅超越了国界，甚至呢也超越了网络空间。那么越来越多的在美国的土地上上演，中国和伊朗等国家呢把目标对准异议人士和少数族群。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反间谍官员星期三，也就是4月19号警告说，越来越多的国家越来越胆大妄为。陆阳，
最后呢，我们看美国军情泄密案的这个嫌疑人目前是依然在押。宇宙，
21岁的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成员杰克特谢拉，因为在游戏玩家网站上向自己的朋友们泄露绝密的军事情报记录，正在面临刑事指控。那么他星期三呢依然在押，他的拘留听证会审原定是在星期三在波士顿举行，那么现在呢被推迟了2个星期。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国际最新动态。接下来我们将请志远来分享围绕中港台的新闻，请不要走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贸易代表强调，不谋求与中国经济脱钩。有关中港台新闻的更多详情，我们请志远与您分享。志远。
好的，陆阳。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四4月20号在访问日本期间表示，华盛顿没有谋求将美国经济与中国脱钩。美国针对北京的贸易制裁是具有特定针对性的。戴奇说，美中之间的正常贸易仍在继续，而他也完全乐于与中国的同行进行接触，尽管他目前还没有马上访问中国的计划。陆阳。
日本首相岸田、德国外长以及英国网络安全负责人纷纷发表针对中国的言论。志远。
是的，陆阳。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四4月20号表示，日本将持续呼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同时强调维护台海安全与稳定的必要性。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周三4月19号称，他最近在访问中国期间的一些所见所闻不是一般的令人震惊，并表示北京正日益成为一个系统性的对手，而不只是贸易伙伴和竞争对手。贝尔伯克还表示，中国试图以本国规则取代国际规则。另外，英国网络安全负责人周三4月19号警告，中国的目标是在网络空间实现全球技术霸权，并正在利用其网络能力展开情报和监视活动。陆阳。
那么美国财政部制裁支持伊朗军事项目的与中国相关采购网络，与此同时被指违反出口管制向华为出售硬盘，希捷答应受罚$3亿。志远。
是的，陆阳。美国财政部星期三4月19号宣布，对支持伊朗无人机和军事项目的与中国有关联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另一方面呢，美国硬盘数据储存设备大厂希捷科技公司涉嫌违反出口管制，向华为出售硬盘，遭美国商务部裁罚$3亿。当局对希捷开罚是华盛顿采取一系列行动的最新举措，目的是阻止中国获得可能支持其军事侵犯人权或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安全的尖端技术。陆阳。
好的，另一方面，泄密文件显示俄罗斯和中国在新闻审查方面进行合作。志远。
是的，陆阳。提供给美国之音姐妹网络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泄密文件证实了俄罗斯和中国在新闻审查和互联网控制策略方面合作的报道。在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报道的这些文件和录音中，俄中两国官员分享了跟踪意义和控制互联网的策略，包括请求帮助阻止危险新闻文章以及有关击败翻墙技术的建议。美国之音没有看到这些文件。陆阳。
那么我们看中国国内，参加白纸抗议运动的四位北京女性被押几个月之后取保获释。另外，台湾出版社总编被怀疑在上海被捕。志远。
是的，陆阳。参与去年10月底爆发的抗议当局严厉清零防疫政策的白纸运动的四位北京女子，在被拘押近四个月后以取保候审释放。他们和其他许多年轻人都因参与去年年底发生在北京亮马桥的抗议活动而被当局以寻衅滋事这一口袋罪名逮捕，羁押在朝阳区看守所。另一方面，台湾出版集团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李延赫今年3月到中国大陆探亲后，据报在上海被警方秘密拘捕。有分析认为，由于富察曾负责出版大陆当局眼中的题材敏感书籍，不排除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会在他身上重演。陆阳。
好，我们感谢志远为我们带来的中港台新闻解讯。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宇宙为您带来综合报道。溯源新冠，追责气球，杜绝强迫劳动，美国会监督中共不放松，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本星期以来，美国国会多方聚焦中共，由美国国会参议员公布新冠起源报告，称新冠大流行起源于中国武汉2019年的两起实验室泄露事件。与此同时， 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追究中国在间谍气球事件上的责任，而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问题委员会举行了听证会，严重关切中国的强迫劳动行为及其产生的后果。请听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宇宙。
好的，陆阳。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罗杰·马歇尔这个星期一，也就是4月17号，公布了一份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报告，提出了一个观点，这就是新冠大流行最有可能是两次泄露所导致的结果。马歇尔参议员在报告发布之前对记者说，这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很可能是2019年9月至10月期间的两次泄露，甚至更早在7月或者8月时发生的。马歇尔参议员所说的研究是指一份长达301页的报告，名字叫浑水。这份报告呢是由医学专家罗伯特·卡德莱克起草的，而卡德莱克呢是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主导了研发疫苗的取速行动，那个行动呢是2020年5月启动的，由联邦政府和私营公司合作，目的呢是加速新冠疫苗的开发和分发。而浑水推测说，2019年秋季在最初泄露之后的几个月里，周边地区的新冠病毒病例是激增，而武汉病毒研究所呢就在武汉市内。同样在这个星期一4月17号，美国众院通过了一项新法案，旨在使用制裁、出口管制以及国际协调和压力等方式追究中国在间谍气球事件上的责任。那这部新法案呢名字是维护领空主权法案，它以405票对6票获得通过。这项法案呢最初是在2月下旬由来自美国纽约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也是众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的米克斯提出的。当时呢，美国军方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岸击落了一个据称来自中国的间谍气球。那么这项法案的目的呢，是让中国为其高空监视气球侵犯美国领空和主权的行为负责，提出的一些措施，包括要求美国国务卿与国家情报总监以及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协商制定外交战略，向盟友与伙伴通报中国监视计划的范围，并且建立全球共识。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星期二4月18号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了听证会，会上呢有四位专家作证，他们强调有必要解决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涉嫌强迫劳动的问题，并且还说呢，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力的立法之一。那么这场听证会的名字呢，是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实施及全球供应链影响。这场听证会呢，是由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席克里史密斯主持。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在2021年12月签署成为法律，在去年6月生效。那么现在看来呢，美国在认真而严肃地进行追踪。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宇宙分享的综合报道。溯源新冠追责气球，杜绝强迫劳动，美国会监督中共不放松。休息一下，请听志远分享的综合报道。泄密文件显示，台湾无力抵御中国空袭，但解放军攻台也将困难重重，请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据华盛顿邮报消息，泄露的美国军方机密文件显示，中国军方可能已经组建了三倍音速的超高音速高空间谍无人机部队，并将很快完成部署。
泄密文件还显示，台湾无力抵御中国的空袭，但是解放军入侵台湾也将困难重重。请听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穆峰和宋仁发自华盛顿的新闻报道。志远。
好的，陆阳。华盛顿邮报4月18号的报道引用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的一份机密文件里的话说，标注为8月9号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东部某空军基地有两架 WZ-8 火箭推动无人侦察机。这个空军基地位于离上海大约350公里的地方。美国的评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基地几乎肯定拥有了第一支无人机部队，该部队隶属于专门针对台海的东部战区。美国国防部目前还没有就此发表评论。最近泄露的美国国防部机密文件还指出，台湾在未来的台海冲突中很难抵御中国军方的空中优势，而解放军借用民船达成军事目的的策略也大大削弱了美国情报机关侦测北京对台入侵行动的能力。华盛顿邮报在周末发表的一篇报道中指出，五角大楼泄密文件谈及一些台湾无力抵御战争的令人担忧的细节。泄密文件对台湾战力所做的评估指出，台湾官员自己也怀疑他们的防空系统能够准确侦测导弹发射，台湾战机的妥善率只略高于 50%， 而且将台湾战机移入隐蔽机库就需要耗时一个星期，这将是台湾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一旦北京发动对台湾的导弹袭击，这些飞机根本没有机会逃逸。机密文件显示，一旦爆发潜在的冲突，中国空军有很大的机会迅速制空，这比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表现要强得多。而且台湾也承认，北京如果发动对台湾的攻击，就一定会这么做。华盛顿邮报指出，对台湾战力评估机密文件泄露之际，美中关系正持续恶化，并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谷，而对台湾两岸爆发冲突的风险也越来越令人担忧。另外，五角大楼一份泄密文件指出，中国军方对台湾的两栖登陆作战能力会因为无法向其登陆部队提供至关重要的油料补给而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也让解放军难以维持或坚守其登陆后取得的滩头阵地，并难以将部队展开扩大战果，从而在战争初期就为美国和台湾提供了一个击败其入侵的机会。泄密文件指出，解放军确保油料补给的最佳办法就是夺取台北的港口，但是解放军目前尚未进行这方面的训练。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志远分享穆峰和松仁发自华盛顿的新闻报道。泄密文件显示，台湾无力抵御中国空袭，但解放军攻台也将困难重重。另外，美国在台协会前主席卜瑞哲在一本新书中表示，台海两岸之间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而台湾2024年大选的结果将影响北京当局对两岸关系施压的方式和力道。他认为，化解两岸关系紧张，则必须顾及台湾人民的意愿。休息一下，宇宙与您分享连线对话：澳中回暖，但蜜月已过，中国是否攀拉小国，为南太势力加码？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日前表示，澳大利亚正在试图稳定与中国的关系，但是两国已经无法重回15年前的蜜月期。与此同时，中国副外长马昭旭刚刚访问澳大利亚和南太平洋小国斐济，有分析称，南太联美澳抗中国的路线已成定局。请听宇宙连线采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凌。
向凌，那斐济呢是一个小国家，在澳中之间以及在更大的这个国际舞台上，它是代表一种怎么样的力量呢？
斐济确实啊，最近有一些新的动向哦，它有一点点像是这个跟中国唱反调。它的总理兰布卡，他在一月宣布，斐济准备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和外交关系。然后呢，重点来了，他又停止接受中共为斐济所的警方所提供的所有的培训，停止这些所有中共和这个中国和斐济警方的合作， 那并且呢，兰布卡他还暗示他要去驱逐在斐济的这个警察部队工作的里面的这些中国的国安人员。所以这次这个中国的这个外交次长马超旭访问斐济，是引起了国际间对于这个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哦，那还有就是美澳同盟和中国在这个地方近年来角力是非常的明显。
那向凌，斐济这个国家有什么特点呢？那外界又是怎么看它的呢？
那斐济其实它是太平洋岛国地区算是领导国，也是斐济当年提出 The Pacific Way 太平洋方式，就是不希望任何一个强国去干涉太平洋岛国的内政。台湾的海洋专家林廷辉教授说，
当他发现到说今天中国在斐济的影响力已经逾越了澳洲对于斐济的影响力，所以他现在来讲的话又回到传统上以澳洲为核心的外交政策。
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这个学者黄恩浩博士说啊，澳洲虽然是所有的政党都会认同以美国为它的安全支柱，但是工党它向来就比较倾向于说还是要跟中国保持相当程度的这个交往，所以马昭旭去访澳洲不意外，但他访问斐济，诶，这是一个新的讯号。所以也就是说澳洲它的前面的莫里森政府那个时候斐济是比较亲中的时代，但是在2019年莫里森他访问斐济之后，斐济就转向了，他就跟这个澳美同盟开始合作，转向抗中，也带动了其他太平洋岛国，所以这是马昭旭访问斐济的成效，其实是还值得观察的预兆。
那么在台湾的议题上，他斐济近来有怎么样的动态呢？
是的，斐济最近就是做了一个让这个印太地区都相当刮目相看的一件事情啊。他的以前的政府呢被中国施压，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把台湾的驻斐济的代表处更名为驻斐济台北商务办事处。诶，可是去年底斐济就是大选政党轮替了，然后呢就经过内阁会议的讨论决定撤销这个前政府的决定，所以今年3月15日就恢复台湾驻斐济代表处的名称，中华民国那个挂号台湾驻斐济商务代表。台湾海洋大学教授同时现在是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的理事长王坤毅告诉我说，太平洋岛国一直都是游走在台湾还有中国在这个地区的一些外交角力嘛，所以说这个地区现在就变成一个美中争斗的另辟了一个战场。
在美国已经重返太平洋的时候，台湾更应该从太平洋区域的角度来看自己。
所以王坤毅教授呢，他认为啊，美日同盟或是美国盟友和中国在这个太平洋岛国地区已经开始更加白热化的是在这个外交角力，那这个身处第一岛链的台湾其实是可以善用我们这个战略合作达到金钱外交所没有的效果。宇宙，
谢谢宇宙连线采访特约记者向凌。澳中回暖，但蜜月已过，中国是否攀拉小国为南太势力加码？现在最新的发展是一个由15名澳大利亚公司高管和地方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将从4月23号开始对中国展开为期6天的访问，这是第一个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支持下访中的官方代表团。休息一下，志远为您带来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关于中国防长李尚福访问俄罗斯的相关报道，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4月16号到19号访问了俄罗斯。专家认为，北京除了要在乌战久拖不决之际力挺普京，也有意借机让俄罗斯转让其先进的军事技术，因为俄罗斯没有什么选择，只能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并做出牺牲。请听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志远。
好的，陆阳。李尚福星期天4月16号抵达莫斯科后，立即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的罕见高规格接见。普京高度称赞了两国间的军事合作。李尚福则表示，中俄关系胜过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联盟。华盛顿邮报最近报道说，遭透露的美国国防部秘密文件披露，美国截获的俄罗斯情报显示， 中国曾同意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尔星期一警告说，中国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提供任何形式的军事支持都是不可接受的。中国国防部星期二的声明说，在李尚福访问期间，双方同意要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安全稳定、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对俄罗斯军事技术垂涎已久，李尚福曾任负责解放军武器装备采购和研制的总装备部副部长，并曾在2017年与2018年因参与从一家受制裁的俄罗斯公司购买苏-35 战斗机和 S-400 地对空导弹的材料而遭到美国财政部制裁。他此次俄罗斯之行的重点之一被认为是与俄方谈判军售、武器联合开发等问题。所谓的中俄军事技术合作长期以来基本上是中国买、俄罗斯卖，远不是中国所希望的共同研发。中国不满俄罗斯老是留一手，而俄罗斯对中国仿造盗窃也一直心怀不满。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力量统计说，在过去20年中，至少有17起中国间谍和黑客窃取俄罗斯军事技术的案例。此外，中国还经常违反与俄罗斯武器供应商的协议，对俄罗斯设备以逆向工程，以生产自己的设备。中国复制了俄罗斯的苏-27战斗机来开发歼-11战斗机，并对苏-300 SAM 系统进行逆向工程，以生产其红旗-9中远程防空导弹。2019年，俄罗斯国有国防公司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曾公开表示不满，指责中国在过去17年中卷入了多达500起的未经授权复制其设备的案例。中国自身的军工技术虽已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从飞机发动机到核潜艇，俄罗斯在很多方面仍然远远领先于中国。中国对这些技术垂涎已久，俄罗斯深陷战争泥潭，为李尚福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这将是一场艰难的谈判，美国前太平洋司令部的舒斯特说，但最终普京想要继续他的战争，他需要中国人的支持。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萨特说，如果说俄罗斯过去还对中国颇有戒心和微词的话，现在已是今非昔比了。俄罗斯没有什么选择，只能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并做出牺牲。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志远分享记者孙成的报道。李尚福访俄，力挺普京之余垂涎技术转让。节目的最后带您了解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因爆炸坠海而失利的最新相关内容，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关注星舰运载火箭发射失利的消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期四4月20号在德州首次发射该公司研发的星舰超重型运载火箭，但是火箭从发射架上点火升空几分钟后发生爆炸，火箭残骸坠落在墨西哥湾水域。星舰火箭高达120米，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生产的最大最重的运载火箭。由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创办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计划将其发射升空，然后进行环球飞行。由于这是该款运载火箭的首次发射试验，因此火箭上没有搭载人员或卫星。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希望用星舰火箭向月球甚至火星运送人员和物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已经预定了一枚星舰火箭来执行下一次的登月任务。星舰火箭原定于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上午发射升空，但是在点火发射前夕，工程师们发现火箭助推器的增压出现问题，因此临时取消了发射，将首次发射时间推迟到了星期四。星舰火箭发射失败的原因目前并不清楚，但是虽然火箭发射因为助推器未能成功剥离而失败，火箭点火发射本身却仍然被视为是一次成功的试验。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